我们今天来看这个路德记的时候，我自己非常的感动，就是这一次来读路德记，我真的有一个比较新的一个看见哈，就好像上个礼拜跟弟兄姊妹特别有分享到，我们从路德记里面来读的时候，因为在五旬节的时候，犹太人都要读这个路德记，那么因此呢，我们这些所谓的外邦人哈，在五旬节的时候可以跟犹太人一起来读路德记，我觉得那个意义是非常非常的深厚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今天我们在看路德记的时候，我们就要特别来看到这一个爱的成全跟救赎的关系啊。那我们就一起先翻到路德记的第三章，路德记第三章。那我们一起来看路德记第三章。好，那我们今天看路德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就来先看到路德记第三章的第一节。第三章第一节，他在这里说到，路德的婆婆拿厄米对他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好，那我想我们看到这里时候，真的是心里非常为这个路德献上感谢。那我们也看到在这里看到这个拿厄米，好，我们上个礼拜有特别提到拿厄米其实跟路德中间的一个婆媳的关系，我们所看见的不只是一个婆媳，我们更看到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母女的关系。所以路德，这个拿厄米在这里就再一次对他的媳妇，也就是对路德，他把她看为是自己的女儿。那我想今天做父母的哈，为我们的儿女最大的一个心愿，特别是女儿哈，你总是希望她能怎么样呢？她希望她能够成家，她能够结婚哈。那我自己在教会里面带领这个社青的单身的弟兄姊妹很长的时间我还记得以前呢，我带单身的时候那个单身的整个的那个群体有一阵子几乎达到了300人的时候，哎呀，我都急得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怎么都是单身，都还不结婚呐、啊？所以我记得我在那个时候，我这个算是他们属灵的妈妈哈。那有一次真的跟神大大的呼求哈，真是求什么？求神的风啊，能够吹在他们的当中，让我们中间的那些单身的弟兄跟姐妹啊，被神的风一吹的时候就看顺眼了哈。然后就在我们中间能够来成就这个婚姻的大事。那哎呀，感谢主！自从那一次的祷告以后，在那一年里面，哈，每一个月都有人，看对眼，都有人结婚。哇，后来真是帮他们办婚礼，真是办到都来不及哈。所以我觉得这非常感谢神的一件事情。那这个是我们在社区牧区里面哈的情况。那最近我想很多弟兄姊妹也都知道哈，我的女儿6月份的时候要结婚了。哎呀，我也是不知道有多高兴，因为我这个做妈妈的为这个女儿的婚事哈为她祷告。我现在大女儿6月份要结婚，小女儿还没着落，那所以也在为她祷告。我想对一个母亲来说，对做父母，特别是对做母亲的来讲，你特别希望你的儿女，特别是女儿啊，能够有一个美满的归宿。所以，我们看到拿厄米呢，在这里，她把路德看为是自己的女儿，所以她希望她有一个归宿啊。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这句话何等的温馨：“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为什么要找安身之处呢？是为的一个目的，什么？使你享福，使你享福。”哦，我觉得这个拿厄米真的非常宝贵的一个母亲，一个婆婆愿意为她的媳妇、为她的女儿来着想，希望她能够享福。那因此，我们就看到，当她这样子对路德来说的时候，他也在这里，他有他自己的一个方案，好，有一个计划。而这个计划呢，我想我们可以看见，在路德记第二章的时候，也就是那个时候，路德他回家，他把那个麦穗呀，把那个饼都带回去给他婆婆的时候，就跟他婆婆就跟他拿厄米说，哈， 有一个叫波阿斯的人，怎么样？恩待他。当时这个拿俄米听见的时候，他就说了这一句话啊。这是在路德记第二章，路德记第二章的第二十节的地方，他说到拿俄米说啊，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近的亲属。好，那是一个本族人，是一个至近的亲属，就特别提到什么？提到波阿斯是至近的亲属。那么因此呢，这一次现在拿俄米的一个计划里面，他就想到这个波阿斯是什么，是他们的亲族，是一个至近的亲属，所以他就请路德，吩咐了路德要做一件事情啊。那我们看一下第三节，他在这里就跟路德说哈，他说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他今夜哈在场上拨大麦的时候，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地方，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当做的事。那我们就看到在这里哈，一个他吩咐路德要做的事，另外他就告诉路德，当你按照我的吩咐去做的事，做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结果，就是波阿斯会告诉你要当做的事。那我们就在这里就思想到哈，当这一个拿俄米要这个路德在晚上拨大麦的时候哈，去到他的那个帐篷，他到那个禾场上面麦子场上的地方，那要去的时候之前要做什么呢？沐浴抹膏换衣服，沐浴抹膏换衣服。好，那为什么要沐浴抹膏换衣服呢？我们就想到在创世纪第三十八章的时候啊，创世纪第三十八章，我们看一下十四节，跟十九节哈，创世纪三十八章十四节跟十九节的地方呢，就是讲到当年呐、啊，这一个他玛。好，他玛呢，他这个，他看见他的公公那个犹大，好，等一下我们还会讲到这个故事，看到他公公犹大以前呢，promise 他，答应他说，等儿子长大了以后呢，要重新，要娶他，那么所以他一直都是穿着寡妇的衣服，后来他发现他的公公犹大并没有，好，并没有要娶，那个儿子。要娶她的时候，她就脱了什么寡妇的衣服，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在犹太人当中，一个女人如果她是寡妇的话，她身上所穿着的衣服，别人一看就知道她是寡妇。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拿俄米告诉路德说，你要什么？你要沐浴抹膏换衣服啊，换句话说，你要脱去寡妇的衣服，要开始你新的一个人生。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撒母耳记上，哈，撒母耳记上，第十二节哈，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的第十二二十节，撒母耳记上哈，撒母耳记上的十二章二十节的地方，我们看见说，当时哈，这个地方呢，是不是撒母耳记上 ？OK。好，那我们就看见说哈，那个时候就特别提到说大卫哈，那大卫他本来他的孩子呢，几乎要死了，他就在神的面前这一个什么禁食祷告哈，那希望他的孩子能够被救回，可是他后来他的孩子哈，还是死了，因为他跟这个犯罪得罪神哈，所以他生的孩子还是死了以后呢，那怎么样呢？他反而怎么样？他反而就是开始沐浴换衣服啊，开始要面对一个新的人生。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说，在这里，拿俄米吩咐路德所要做的事情， 表明了什么？要更新，要更新，好，要更新。你要把旧的要脱去，你要走一条新的道路，所以要换衣服，要更新。然后就他啊，就是要看准波阿斯要睡觉的地方，好，去把他脚上的被掀起来。那么通常呢，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哇，这个拿赫米怎么叫路德做一件这样一件事情？这个是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文化背景里面，好像感觉到这是一件这个不大好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了解到说，当时在犹太人在中东那一边的一个风俗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晓得说，这是表明了一个什么，一个遮盖，一个好像一个求婚的表示。那不过这个求婚呢，不是男的向女的求婚，乃是一个路德，一个女子要向一个男人来请他遮盖，表明这个求婚的一个方式。好，那因此，我们才会待会我们会看到更加的明白到，路德记第三章第九节的地方所提到的这样子一个状况。那我们就看见说，这个路德哈，我觉得他也非常的勇敢。这个路德呢，我们看见拿厄米愿意在路德的身上来成全，来有一个爱的成全，来成全一件美事，想要替他找一个丈夫，希望他能够有一个安身之处。好，那我们也看到路德他也愿意，带着一个女儿的心情，也愿意来成全她婆婆。在他的身上，他这个母亲在他身上的一个心愿，好，所以路德记第三章第五节的地方就特别说到，他说路德在那里对他婆婆怎么说呢？他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好，所以这个路德也愿意在这个拿厄米的安排，在拿厄米的计划之下，他愿意顺服。好，所以他在这里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哈，我常常觉得说，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这个信而顺服的人，就必怎么样？就必蒙福。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路德哈，也就是当他愿意按照拿厄米所吩咐的去做的时候，也就是他另外一个祝福的一个祝福的开始啊。所以呢，他就真的按照拿厄米说的，真是在夜晚的时候，就偷偷的、悄悄的去在麦堆的旁边把这个被子掀起来哈，掀开这个波阿斯脚上的被哈，躺卧在那里哈。这个波阿斯都不知道，等到半夜的时候，哇，忽然一下发现，哎，怎么脚的旁边有一个人啊？哦，那所以他那个时候有点就很惊吓的，就问了一句说：“你是谁？”你是谁？那我们就看见路德在第三章第九节的地方，他就在那里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来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所以，我们看见路德就在这里，就把他的需求、把他的期盼就提出来了。他就告诉波阿斯说：“求你用你的衣襟来遮盖我。”那我们就先看好这个衣襟的遮盖，表明了是什么？这个是路德希望他能够被迎娶。路德在这里好像向波阿斯提出来了一个求婚，好，请你用你的衣襟来遮盖我。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在这个以西结书第16章第八节的地方，好，有这样子的一段记载啊，我很喜欢这一节的经文。好，这一节的经文呢，特别就提到什么呢？他说到，我从你旁边经过，看见你的时候震动爱情，便用衣襟搭在你身上，遮盖你的赤体，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你就归于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们就看见说，在以西结书这一段的话语里面，就看见说神正从什么？正从旁边经过的时候，看见这一个这个女人就动，向她动了这个爱情，愿意把衣襟 放在他的身上来遮盖他啊，表明了与你结朋，表明了你就归于我。其实这也是在犹太人中间的一个习俗哈，一个男人一个婚一个要结婚的人当中，这个男的用他的衣襟遮盖在这个女的的身上，或者遮盖在她的头上的时候，就表明什么？你归于我，我要负你这一生的责任。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衣襟的遮盖，就是一个在婚姻里面一个遮盖，一个婚娶或婚嫁的一件事情，请你用你的衣襟来遮盖我。然后呢，他为什么敢这样子说呢？请你用你的衣襟来遮盖我，因为路德在这里也提出来，他说：“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至敬的亲属啊。”那这一个至敬的亲属呢，我们看到在犹太人当中，那么他们在他们的习俗里面啊，刚才我们提到在创世纪第38章的地方，那个时候就是。犹大哈，犹大有2个孩子，他的老大呢娶了媳妇啊，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到那个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哈，他娶了这一个媳妇，可是怎么那个他嘛，但是呢这个人就死了，死了以后呢，应该第二个儿子要什么替他的哥哥来立后的，但是他这个第二个儿子呢，就想到说他跟他要立后这个孩子的名字不归在我的名字之下，所以他们在行房的时候就故意遗精在地，不让这件事情成就。后来神看到这件事情也极其的不喜悦，后来他也死了。所以我们看到创世纪38章第8节的地方就已经告诉我们说，犹大对厄南说：“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向他尽你为弟的本分，为你哥哥生子立后。”所以这是在犹太人里面一个习俗啊，就是哥哥死了，弟弟要为他的哥哥来尽这样子的一个本分。那我们再看一下《生命记》25章第5节到第10节的地方，那《生命记》这里就更多、更清楚的特别提到他说。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子不可出嫁外人。你看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所以换句话说，当时的这个路德，他处在一个情况里面，如果没有人给愿意跟他为他尽本分的话，他就是永远都是一个寡妇，都是要穿那个寡妇的衣服。你看，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然后我们再看到说，在《生命记》这里也提到，他说，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就被涂抹了。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说。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长老就要把那个人招来问他。他若执意说我不愿意娶他，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的面前脱了他的鞋，吐唾沫在他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因此在以色列中，他的名被称为什么？脱鞋之家。所以我们就看见说，路德当他把这样子的一个心意提出来，请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其实这是什么？这是他们的风俗，这也是一个规矩这也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律例。然后呢，为什么呢？因为你是我至敬的亲属，所以路德就把他的话语这样子提出来。当他提出来以后呢，我们也看到，其实在犹太人的当中一个至敬亲属的责任，我今天在讲义上面把它跟大家打出来比方说你要为亲属赎回因为贫穷而卖掉的产业，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是在利未记里面都有提到那拯救因为贫穷而被卖为奴的亲属还有。 为被杀害的亲人来报仇，代替已死的亲属收他应得的赔偿，还要为亲属伸冤哈。所以，我们看到一个致敬的亲属哈，除了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立后的问题，还有其他的这些致敬的亲属的一些的责任哈。那我们就不在这里细讲，大家可以从圣经上面去看。那我们再来看哈。那么，因此呢？当路德提出来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波阿斯的一个成全啊，波阿斯的一个成全。那我们看见波阿斯听见路德这样说的时候，他一点都没有来看清这个路德，他反而因为路德这样子提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波阿斯的一个回答哈，也是一个充满了一个怜悯的一个爱，他在这里。再一次对路德说什么？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他对他说，女儿啊，所以我们可以大概可以知道，波阿斯的年龄应该是比路德大了一些，并且呢，在身份地位上面，他都比路德来得尊贵，而且是。好像是一个长辈的辈分，因为我们知道波阿斯也是一个大财主，那么他的身份地位也都是比较高的，所以呢，他在这里对路德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我们上个礼拜也特别提到，波阿斯是一个心中有神的人，所以呢，他听见的时候，他在那里没有先从自己的角度来说什么，他先说什么，愿耶和华赐福，愿你蒙耶和华的赐福。那我们也可以思想到，在路德记第二章12节的地方，曾经波阿斯也对路德说过这么一句话哈，他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哈，这是当这个波阿斯也曾经对路德说过。那么因此，所以在这里波阿斯对他说：“愿你蒙耶和华赐福”的时候，他就说：“你幕后的要比先前更大，你们幕后的恩要比先前更大。你当时愿意来投靠耶和华的翅膀，翅膀也是一个遮盖，哈，投靠在神的遮盖之下。那么，愿你满得他的赏赐。但是现在，波阿斯再一次跟他说，你幕后的福气，幕后的恩典还要大过先前的。哈利路亚！这是一个波阿斯对路德所说的一个安慰的话语，鼓励的话语，也可以说是一个造就的话语，也是一个什么？也是一个恩典。好，然后接下去，波阿斯就对路德说：“女儿啊，你现在不要惧怕。”好，哇，真是何等的有怜悯！不要惧怕，然后说什么呢？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一个贤德的女子。哈利路亚。波阿斯在这里，他听了路德这样说以后，他立刻愿意在这里，不但愿意神来赐福路德，他自己也对路德有一个承诺。他说：“因为你是一个贤德的女子，你不要害怕，我会按照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哇，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祝福，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应允，一个何等大的一个愿意来成全路德向他所提出来的求婚，所提出来求婚。所以他说：“凡你所做的，我必照着行。”然后他还称赞这个路德，他称赞路德说什么呢？他称赞路德说，他说，称赞的时候，他先表明我是什么，我真的就是你至敬的亲属，他表明了他是他的亲属。他说，不过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所以呢，他说你今天晚上在这里住宿，明天早上我就会去找这个人，把这件事情能够搞定。哈，他说如果那个人愿意娶你，那就随他；如果那个人不愿意的话呢，我必然要 那要答应要娶你为妻的意思啊，所以呢，这个波阿斯在这里还对路德有一个称赞，好，一个称赞说什么呢？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你是在这个。自己就是愿意按照刚才我们所说的犹太人的规矩，他都没有跟从，他单单的愿意什么跟从这一个至敬的亲属啊，所以我们知道路德是一个很有分寸的人，他也是被这个拿厄米所教导、所引导，是一个非常有分寸的人啊，所以她是一个贤德的女子。那么因此波阿是在这里说，愿意为他尽这一个本分哈，然后不但愿意为他尽这一个本分呢，波阿是还告诉路德说，不要使别人知道有女子到这个场上来啊，然后要路德把他的外衣打开来，就给他了6簸箕的大麦，好，给他卖啊。我们中国人说这个好像聘金或者是聘礼一样哈，让他把这些大麦能够带回去。他跟他说，你不可以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波阿斯在这里，他愿意来成全路德，他愿意来成全这一个拿厄米在路德身上的一个心愿，愿意来成全啊。那我们也看见，因此呢，当路德回家的时候，她的婆婆就对她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看这件事情要怎样成就。”而且这个拿厄米对这个波阿斯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评价。这个评价，我想也是波阿斯当时在伯利恒，他不但是一个大财主，这个波阿斯也是非常有美好品德的人哈，所以他对他的仆人非常的爱护。那这个波阿斯是一个有好名声的人，所以呢，这个婆婆就说哈，她说你不但是安坐等候，要看这事怎样成就。下一句话好宝贵哦，她说因为今那人哈，就是波阿斯，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哦，这个拿俄米对波哈斯也有这个很充足的一个信心，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可以看见，拿俄米愿意来成全这一个路德，因为他爱他的女儿，他愿意他能够享福啊，所以他愿意为他找一个安身之处，他把她看为女儿。我们看到路德也是愿意去。被成全，也能够爱她的婆婆，愿意啊，在她婆婆的吩咐之下，愿意有被成全。那我们就想，其实这也是一件有一点怎么讲冒险的事情哎。如果没有这样子一个把握或者这个信心哈，她去掀开被子，万一波阿斯说 no 怎么办呢？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也是一个冒险的事情。但是因为路德愿意被成全哈，也愿意来成全她婆婆要在她身上的一个计划，所以我们看到什么？这是在爱里面去彼此的成全。第三方面，我们看到波阿斯啊，波阿斯啊，不但是他愿意在这个律条律例的里面去成全这一个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也很不容易哈。这个他本来对路德对这个对这个寡妇哈，对这个拿厄米这一个家族，如果这个拿厄米跟路德没有来到伯利恒，这些事情不可能发生嘛？好，那可是呢，他怎么样？他也愿意来成全，所以我们就看到，虽然路德记里面没有讲到一个爱这个字，好，但是我们从整卷的路德记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什么？充满了这个爱，是爱是满满的，哈利路亚！哈，我就想了，以斯帖记里面没有讲到一个神这个字，哈，可是在以斯帖记里面。却处处看见神的作为、神的计划、神的恩典哈。那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路德记》里面没有讲到一个“爱”字，但是我们可以从《路德记》一直看见，就看见充满了那个爱在其中啊。那接下去我们就看到《路德记》里面这个非常精彩的事情，就是到了这一页 到了这个第二天早上，这个波阿斯就真的是没有办成这事情，就不休息，所以他怎么，他就在城门口波阿斯就在城门口坐在那里。圣经上说，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一个致敬的亲属经过。哦，我们可以看见，在路德记里面两次提到恰巧第一个恰巧是什么呢？我们在路德记第二章讲到，路德要去准备要拾麦穗的时候，就恰巧来到波阿斯的这个麦场这个恰巧，我们可以说一定是神的安排，神的预备那么现在这个波阿斯在这个城门口要去这个跟这个比他更近的亲属要见面的时候，圣经上又告诉我们说什么？恰巧这个比他更近的亲属经过，而且是什么？在城门口的地方。所以呢，波阿斯就在这里邀请这一个人坐在城门口地方。而且波阿斯非常非常的这个有智慧他就邀请了什么？他们中间的长老选了10个长老跟他一起在城门口与这一个比他更近的亲属有一个对话，所以他就在这里请他们坐下来的时候，他就把他的把这件事情就说出来就特别提到这个拿厄米带着他的媳妇从摩押地回来然后就提到什么呢？他们现在要卖族兄以利米勒的地，也就是拿厄米先生的那块地然后他就问这个人说，在所有的亲属当中，除了我以外，你比我还要更近的亲属你愿不愿意买这块地，赎这块地？哦，这个人听了以后就说愿意。哎，这个波阿斯就提到第二件事情，他说你不但要赎这块地你还要买这个路德这个媳妇要赎这个媳妇。哦，那个人听了以后呢，他就说什么？他就听了以后，他就不愿意了那么因此呢？当他不愿意的时候，我们就看一下，这个路德记第四章第七节路德记第四章的第七节，在这里就说，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者是赎回，或者是交易，这人就托写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这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生命记》里面所特别提到的这一个致敬的亲属要为他的兄弟所要做的事情。还有我们刚才提到圣经上也提到在《利未记》里面提到一个致敬的亲属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是需要负的责任。所以当他这样子提出来的时候，他说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因此那个人呢就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就把他脚上的鞋脱下来了。这个就是什么？脱鞋为证。脱鞋为证。那因此那一天就在这一个城门口的地方，我们就看见波阿斯就对长老跟众民说，今日你们都要为我做这个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厄米手中置买了，还要娶他的妻摩押女子路得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哈利路亚！我们就看见这一个。波阿斯他的心胸有多么的宽广他有多么的愿意，他真的是非常的急急忙忙就要把这件事情能够做成他愿意把这个恩典跟好处给这个拿厄米，给这个以利米勒的家族。哈利路亚！我们就看见波阿斯不但是一个致敬的亲属波阿斯也可以说是他们的一个救赎者，也是一个救赎者。那我们接下去我们来看一下 当年就是在以色列人他们的在城门口哈，所以这个是一个古时候的一个古迹遗迹哈，现在还在。我去以色列的时候，还有在这个城门口的地方看见。那这个是一个城门口哈，还有呢，他们如果有刚才提到有10个长老，他们坐在这里的时候，就在这里什么，大家一起的来定夺、来赎回、来交易，好，都是在这个城门口的地方，那我也给大家看一下，不但是在这个城门口，那我们就看见哈，所以这个刚才我们就提到，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是赎回交易哈，就以脱鞋为证，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波阿斯跟这个跟那个比他更近的亲属，现在什么脱鞋哈，以脱鞋为证，他们拿了这个鞋子来为证哈这件事情，那。那我们也看，再看一下哈，好，那我们看到说，因此呢，我们在这里就看见，不但是有这样子一个脱鞋为证，我们也看见在城门口哈，这些的长老，刚才提到有10个长老，还有一些坐着的众民哈，他们就一起做见证，在这个见证里面就提到两组的情况，一个呢，他就提到他说，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一个女子，就是路德，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利亚两个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些的长老就提到了伯利恒以法他的一个过去的事情，一个历史。这个历史里面特别讲到什么？以色列建立以色列家，像什么拉结跟利亚两个人一样，那我们就想到利亚跟拉结啊，利亚跟拉结是谁的妻子呢？就是雅各的妻子。那为什么会提到利亚跟拉结呢？那我们就看一下创世纪第二十八章，创世纪第二十八章，那很宝贵的哈。创世纪第二十八章，我们就想到当时这个以撒啊，以撒就是雅各的父亲以撒哈，他把雅各叫来的时候，给他祝福的时候，特别在祝福他的时候，跟他说了一句话哈，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你要起身往巴旦亚兰去，到你外祖父比土利的家里，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个女子为妻，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以撒打发雅各走了，他就往巴旦亚兰去，到亚兰人比土利的儿子拉班那里。拉班是雅各以扫的母舅。那我们光是从这一个祝福，还有这一个以撒对雅各的一个心愿，一个吩咐，一个祝福的话语，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啊，但是你可以娶什么？娶我母舅。你要去亚兰，在我母舅的家中娶一个为妻。那后来我们都知道，雅各就到了他舅父拉班的那个地图上面，就到了亚兰人。他的舅父拉班是这里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是亚兰人啊。那么就娶了这个妻子。那么因此呢，这一个利亚跟拉结为雅各所生的孩子，就是犹太人以色列的12个支派，好，12个支派。那么，因此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个长老们就在这里祝福这个波阿斯。你要可以从路德的身上，好像能够看见神要为你建立家室啊。特别什么提到这个利亚跟拉结，也是讲到雅各的这个12个儿子，12个支派，弟兄姊妹，我觉得在这里很宝贵的，利亚拉结他们不是 本来不是犹太人类，他们是什么？是亚兰人的后代，亚兰人的后代。那我们就看到，真的是如果我们今天要讲这个救恩、讲救赎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在神的救恩跟救赎的计划里面老早就怎么样，也愿意外邦人也愿意犹太人之外的人也能够在这个救赎这个恩典的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利亚跟拉结，然后我们再接下去我们再看到第十二节，他就再讲了一个什么，讲到这个十二节的地方说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样，那我们再一次看到这个犹大从他玛氏生了这个法勒斯的一家。那我们刚才我们也提到在创世纪第38章的时候，就特别提到这个他玛。那我们有时候我们也是看到这一个他玛的时候呢，我们也感觉到什么这个他玛的事情也是一件不是太光荣的一个事情那这个他玛呢，也不是一个犹太人。这个他玛呢，如果我们读创世纪38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他是什么？他是一个迦南人那么他呢，被这个恶男娶，这个这个被这个这个尔哈对不起，先被尔娶了做太太。那么，但是呢，你看在厄南看到这个尔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一段，就这两个人都死了，他变成这个他玛变成一个寡妇了，变成一个寡妇了以后呢，然后就刚才我们所提到的那个他就脱了寡妇的衣服，就在这个城门的地方。后来这个犹大呢，以为她是一个妓女，就跟她同房后来她就怀孕了。那这个他玛他很聪明哦，他跟这个犹大要了几样东西他要了什么？他要了这个印，要了这个杖所以呢，本来呢，这个他们听见说，哇，你的媳妇怀孕了，跟犹大说，犹大很生气哦，说这个就觉得这个他玛怎么样？这个他玛不道德所以还要感觉到他是好像跟别人行淫有了一个身孕，还要把他打死的。结果没想到呢，这一个他玛很这个很聪明的，很有智慧的，他就把当时的杖印还有袋子拿出来犹大一看，这都是他的东西。所以这个当时呢，这个犹大并没有因为这样子的事情而生气，他反而对他玛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比我更为有义你比我更为有义。"他说："因为是我先对你不公不义，我没有把我的儿子示拉给你做丈夫。"所以呢，后来这一个他玛也是怎么样呢？他也是等于是一个外邦的女子，但是这个他玛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也是有份的。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就看到当时这些长老们就对这一个这个波阿斯做了这样子的一个祝福，做了一个祝福。我们也可以说有这个祝福的可以说是一个一个有预言性的一个祝福在波阿斯的身上。好，接下去我们就看见，那这个波阿斯就娶了这个路德为妻了以后，给他同房，他就怀孕生了一个儿子那我们就看见他其实在整个事情里面看见，我们就看见其实这是什么？是神的一个成全，是耶和华的一个成全。那这一个成全里面，我们就看见说这一个拿厄米他本来回到伯利恒的时候，别人对他说："你的名字说这不是拿厄米。"他自己还对自己说什么："不要叫我拿厄 勒米哈，因为拿木勒米是甜的意思。他说叫我马拉吧，因为我太苦了啊，我满满的出去，现在什么空空的回来。但是我们看到神在这件事情上面，耶和华来成全了这个拿厄米，让他在这个时候重新的哈，在他身上做了更新的工作，做了这一个恢复的工作哈，恢复他，让他怎么样能够重新的变甜了，重新的喜乐了起来哈。所以呢，这些当年对拿厄米说话的这些妇人们，就对他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没有至敬的亲属，所以愿这个孩子要得着名声。好，这个孩子呢，他要提起你的精神，要奉养你的老。好，要你这个孩子呢，你那个拿厄米就做了这个孩子的养母。所以，我们看到神在拿厄米身上做了恢复的工作，让他重新怎么样有喜乐，让他重新知道这是一个甜，这是一个恩典，这是一个祝福啊！所以我们看见，我相信在那个时候，拿厄米一定笑得嘴巴都合不拢了，感谢赞美神哈。第二个，我们看见路德跟波阿斯所生的这个孩子啊，叫俄贝德。这个俄贝德后来就是什么？是大卫的祖先哈。所以我们看到，路德记第四章里面就讲到说，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里特别提到什么，一个大卫的一个家谱，一个族谱，一个君王的一个族谱给我们提出来。那么第三个，我们看见这一个他们所生的俄贝德其实是怎么样呢？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五节里面看到这一个这个其实大卫的这个家谱，这个族谱里面，在马太福音里面特别也提到，这是什么？这也是耶稣基督的家谱，也是基督耶稣的家谱哈。所以我们就看见，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五节里面讲到，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得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耶西生大卫，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然后圣经上说，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一共有14代，从大卫迁到巴吕比伦的时候也有14代。然后我们再看到，从巴比伦到耶稣基督又有14代，3个14，我们就看到在这里。那我们因此，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神真的是来成就这件事情。其实神所要成就的这一件事情，在整个路德记里面，我们看见就给我们看到一个预表，也看到一个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也看到一个耶稣基督的一个族谱，看到这一个至敬的亲属就是一个救赎主，就是一个救主。好，那我们思想到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哪里呢？都是发生在伯利恒，发生在伯利恒。好，那我们就想到主耶稣出生的时候是什么？生于伯利恒。好，在弥迦书里面讲到伯利恒以法他，你好像看来是一个小的，但是什么？有这一个有一个君王要从你这里而出。那我们就看到这个伯利恒以法他。那我这张图是就是这个就是伯利恒城这以前我去伯利恒的时候所看见的那伯利恒城这边还有教会，那这个是我们当年去以色列的这一团这一团。我为什么特别放这张照片你看我们这一团里面好几个老人家这里面这一二前面这几个，还有个那这个坐在轮椅上面。那一次我们去以色列有6个老人家，这6个老人家每一个都是70岁以上，70到80之间的，70、72、74，一直到80岁。我那一次真的，一方面觉得担子有点沉重，但是我也感谢主，能够带领这些年长的人完成了他心里的一个心愿，能够去耶路。 路撒冷。好，那我真的是非常的高兴。所以我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去以色列的时候，我非常喜欢带老人家去，因为希望他们的心愿能够被成全。好，那我们对，而且那一次去的时候，哎，如果你可能看不太清楚啊，这是桑牧师，桑中岳牧师哈。那我也邀请他那一次跟我们一起去，因为我跟他说，哎，我这次要带这么多人去哈。那我说，那你在我们队伍中啊，可不可以帮我们也翻译一下哈？那个邀请他做我们的随团翻译，就是英文啊，可以翻文中文。结果那一次非常特别哦，我们这几个老人家70岁到80岁。每一个老人英文都是溜得很哎，每一个人讲英文讲得非常的好，所以呢根本都不需要翻译啊。那一次真的是非常的特别，我到现在都非常怀念那一次的旅行，这些年长的弟兄姐妹哈。好，那我就给大家看一下，在这个伯利恒城里面哈，那如果你去参加以色列的伯利恒这个教堂里面，它有两样东西是大家都排队。排再长的队都要去看的，就是在这个地教堂里面有两个地方，一个呢就是耶稣降生的地方哈，那另外呢是他的地上有一个刚才我们看到的，从亚伯拉罕到大卫有14代，从什么从这个。3个14代，好，那这个14代呢，我们就知道，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地上，哈，这个呢就是叫做大卫之星，就是在这个君王的族谱家谱里面的，大卫之星，这个大卫之星呢，就是在这个教堂里面，它地上一共有两个，一个是耶稣降生的地方，另外一就是这个大卫之星哈。这个大卫之星呢，如果你去数一下哈，这个角啊，这个每一个这个角都是什么？数一下，一共就是14哈，所以就表明了什么？14代，3个14代都在这一个大卫之星里面表明出来。好，那我们就看见哈。那其实，在路德记里面，我们所看见就是说，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最至敬的亲属哈。那么，透过路德记，我们看见路德在地上的这一个至敬的亲属是波阿斯哈，是地上的，好像是一个救赎者，是救赎他，是他最近的亲属。但是，我们也可以从路德记里面看到一个预表，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至敬的亲属，他是我们的救赎主哈。那么，救赎主呢？其实就是怎么样？救赎主就是 Redeemer 哈。我们今天讲到救赎 Redeemer，那耶稣基督哈，就是这个救赎主，就是这一个 Redeemer，哈利路亚。那么，当我们思想到这个Redeemer 跟这个救赎的时候哈，我在圣经上面有列出来，在圣经里面提到的这个救赎主，这个 Redeemer，在路德记里面，我们有好几次都看见。路德记的第2章哈，第20节的地方，我们刚才已经看见说是一个至敬的亲属，这个至敬的亲属在原文里面的那个字的字根的意思就是 Redeemer，就是 Redeemer，就是。是这个救赎主哈，所以在路德记2章20节、第3章第9节、12节，还有第4章里面，都提到这一个字 Redeemer，这一个救赎主，这一个至敬的亲属，这是在希伯来文的字根里面哈，看见这一个救赎的恩典跟意义。那我们在圣经里面还有其他的地方也是用这一个字 Redeemer，也是用一个至敬的亲属，在希伯来文。好，那我把经文里面都放下来。那比方说，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个这个叫什么？约伯记哈，约伯记第19章25节里面就提到这句话，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好，所以我们看到救赎主，救赎主。那我们也看到在诗篇里面哈，诗篇第我就举一个例子，诗篇78篇35节说到。他们也追念神是他们的磐石，至高的神是他们的 救赎主啊。那我们再看到以赛亚书里，那个。以赛亚书里面，以赛亚书里面是提到救赎主最多的一卷书。好，那我们就看到有几个地方，以赛亚书里面提到的。以赛亚书44章第6节的地方说到，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好，那我再提一节这个。以赛亚书54章第5节的地方说到，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好，所以对于其实，在路德身上，我们就看见地上的丈夫是波阿斯，但是实际上什么？他是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有父的，有份的。好，所以造你的是你的丈夫。那我们再看到这一个以赛亚书第63章，以赛亚书第63章16节说到，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我们啊，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你却是我们的父。耶和华啊，你是我们的父，从万古以来，你名称为我们的救赎主。好，那其他的经文大家可以再回去把它打开来看。所以，我们刚才看到，其实圣经里面多次的提到，这么多的地方都提到什么？救赎主 （Redeemer），他是我们至敬的亲属。哈利路亚，感谢主。今天当我们读这个路德记的时候，我们想到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 Redeemer，他救赎我们。哈，那我们也从路德记里面，上个礼拜我们特别提到在，这一个五旬节的时候，犹太人来读路德记，虽然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这个读路德记这样子的重要，但是今天我们信主的这些外邦人，还有信主的犹太人他们被称为弥赛亚信徒的我们今天来读路德记，在五旬节读路德记的时候，我们就更思想到路德，让我们看见这一个教会的产生是从五旬节开始的五旬节的时候，让我们看见一个教会。五旬节里面，我们看到上帝的心意，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乃愿意万人悔改得救。因此，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我们从五旬节里面可以看到，教会是什么？教会是要把福音传给近处的，也要传给远处的。教会是两下合而为一是透过耶稣基督的身体所能够成就的所以耶稣是头，我们是他的身体。以弗所书里面我们也看见耶稣基督其实就是你我，就是教会的丈夫，他要迎娶他的新娘。今天我们也是在这个救赎的恩典里面我们也是这一个心腹，哈利路亚。那么，因此今天我们的路德记四世纪路德记就到这里就暂时结束了。那我也。今天早上那我们也会有这样子一个分组的时间。那在这个分组的时间里面呢，我已经把这个题目都给大家了，所以接下去我们就要来分组。那我们分组的时候，请这个 Eileen 跟我们讲一下，我们分组的时候我们有一个breakout room 要怎么样来做，好不好？告诉我们一下。